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瑞士信贷礼拜四表示，将向瑞士央行借款540亿美元，以加强流动资金和提振投资者信心。截至美东时间礼拜四上午九点左右，瑞士信贷股价在瑞士股市中大升超过22%。礼拜四早上开盘时，该银行股价一度飙升超过30%，该股礼拜三曾经暴跌25%，但当日瑞士国家银行将对其进行资金支持的消息一出，股价好快止跌回升。瑞信银行礼拜三晚间宣布，它将行使选择权，根据担保贷款安排和短期流动性安排向瑞士央行借款。此外，瑞信仲提出回购价值约30亿瑞士法郎的债务，涉及10种以美元计算的高级债务证券和4种以欧元计算的高级债务证券。波兰总统杜达礼拜四表示，波兰政府初步计划运送4架米格29战机被乌克兰，成为第一个提供乌克兰战机的北约成员国。法新社报道，乌克兰已多次要求西方盟友提供战机，但到目前为止没有西方国家承诺给基辅战机。乌克兰主要寻求获得美国制的 F-16 现代战机，米格29是苏联设计。波兰总统表示，波兰将在未来几日先行提供4架苏制战机，其余战机需要先维修，将在稍后提供给乌克兰。乌克兰空军发言人伊格纳特表示，米格机无法解决任务，我们需要 F-16， 但米格机确实有助强化我方战力。对此，乌克兰向伙伴表达谢意。礼拜三，《华尔街日报》等多家媒体引述知情人士消息，美国财政部领导的美国外商投资审查委员会最近要求中国抖音海外版 TikTok 的中国股东节节跳动，必须出售所持有的 TikTok 股份，否则 TikTok 将面临在美国被禁用的风险。报道指出，此举标志着拜登政府的重大政策转变，因为一段时间以来，共和党人一直在抨击拜登政府没有采取足够强硬的立场来解决 TikTok 所带来的安全威胁。根据字节跳动公司高层之前透露，字节跳动 60% 的持股由全球投资人持有，20%在员工手中，20%在创办人手中，不过创办人股权有超额投票权。这个在科技公司中相对罕见。3月7日，美国两党议员推出一项立法，准备赋予联邦政府新的权力以禁用 TikTok。 白宫随即表态支持。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声明中敦促国会迅速通过这一立法。当地时间礼拜四下午，韩国总统尹锡悦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东京首相官邸会谈后，两位政府首脑在联合新闻发布会表示一致同意就恢复双边关系，两国领导人定期互访，以及促进安全、经济、文化交流等不同领域的合作。尹锡悦表示，日本是韩国的亲密邻国，两国共享自由、人权和法治的普世价值，并追求安全、经济和全球议程等方面的共同利益。双方都表示，过去12年的冷淡关系对两国人民造成的直接和间接损害感同身受，并决定尽快恢复和发展双边关系。两人仲就北韩当日上午发射远程弹道导弹一事发表评论。岸田文雄表示，北韩发射洲际弹道导弹是严重的挑衅行为。尹锡悦说，北韩的核武开发威胁到朝鲜半岛、东北亚和世界的和平。他说，为了应对日趋复杂的核和导弹威胁，韩美日三国之间的合作非常重要。礼拜三早上，流亡美国的中国商人郭文贵在纽约住所被联邦调查局逮捕。几个钟头后，他位于曼哈顿第60街和第5大道的豪华公寓突然发生火灾，正在取证的 FBI 被迫紧急撤离。起火楼层正是郭文贵居住的18层。郭文贵的公寓受到严重破坏，推特上传出的影片显示，大批消防人员前往大楼灭火，约两个钟头后火势被控制。目前纽约消防局和联邦调查局都没有确认火灾是否与郭文贵被逮捕有关。美国检察官办公室发言人尼古拉斯比亚斯表示，起火原因正在调查。 郭文贵涉嫌策划骗局，向他的网络粉丝骗取超过10亿美元，用于购买豪宅、游艇和其他奢侈设施。联邦检察官威廉姆斯在声明中公布，郭文贵被控犯有11项欺诈和洗钱罪名的刑事指控，包括证券欺诈、电汇欺诈。法官下令羁押郭文贵，不得保释。郭文贵对这些指控不认罪，但接受被拘留。美国劳工部礼拜四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初次申领失业救济金的人数上个礼拜减少了20,000人至192,000人，比经济学家之前预测的205,000人少了13,000人，降幅是去年7月以来最大，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前一个礼拜的增长。原因是纽约州的申请人数大跌，极度紧张的劳动力市场继续保持强劲。具体表现是就业人数增长强劲，仍然有数百万个职位空缺，以及失业率较低。但是一些衡量薪资增长的指标正在放缓，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滞后于通胀。彭博社经济学家预期，上个礼拜初申领失业金人数回落至200,000以下，但我们仍然预计未来的裁员人数将大幅增加，从科技和金融领域蔓延至其他行业。很多企业已经为今年的经济低迷做好准备，面对日益增长的经济衰退风险，裁员公告预计会有所增加。星期四，在拜登政府推动下，花旗、摩根大通等11家华尔街巨头向第一共和银行注资30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第一共和银行股价升幅扩大至 12% 以上，股价位于35美元上方。之前的消息称，摩根大通、花旗集团、富国银行、摩根士丹利等正在讨论与第一共和银行的潜在交易，包括可能的注资，以支撑该银行。在矽谷银行上个礼拜倒闭，引发人们对其他地区性银行的担忧之后，第一共和银行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近来客户从第一共和银行撤出数十亿存款，该银行在周末试图通过一项交易来压制这一趋势。知情人士说，该银行一直保持稳定，存款损失并不大，但标准普尔全球评级星期三将该行的债券评级下调至垃圾，投资者继续抛售，增加了更多的不确定性。消息人士称，当前第一共和银行有多种选择，其中包括多种形式的融资，被全面收购亦是选项之一。第一共和银行和华尔街的协议最快会在几日内达成。加州议员近日提出关于青少年变性的新提案 ,AB1314 号提案，要求学校在得知学生的性别与官方记录或其出生证明不一致时，在三日内以书面形式通知他们的家长。提出该提案的河滨县共和党众议员比利·艾塞利这个礼拜一在 Juluba Valley 高中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父母在培养和支持孩子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他们不能能够被排除在这个问题之外。加州教育部规定，根据加州反歧视法、联邦同州法律，未经学生许可，校方不能够与他们的父母透露学生跨性别或与实际性别不一致的情况。 Juluba Valley 高中的前教师杰西卡·塔皮亚称，他因拒绝遵守该法律而被解雇。塔皮亚正计划起诉 Juluba 联合学区对他的错误解雇。据 CNN 礼拜四报道，一架经过改装和武器化的中国产无人机最近在乌克兰东部被击落。乌克兰方面罕见向媒体曝光了无人机的残骸。乌克兰军事人员在收集无人机残骸时发现，该无人机是厦门云轮智能公司制造的 Magin 5 商业用机，而且还挂载了重约44磅的炸弹。云轮智能公司向 CNN 证实，这个是他们的机身，称这一事件非常不幸。该公司3月2号曾经发表声明，称他们谴责在战争期间使用他们的产品，还称他们在战争开始时已经停止向俄罗斯或乌克兰销售产品。这个是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民用无人机被改装或武器化的又一例子。2月份， 欧元区的核心通胀率继续上升，欧洲央行星期四坚持加息50个基点，称尽管目前银行业动荡，但通胀对经济构成的直接威胁更大一些。欧洲央行表示，理事会正在密切关注当前的市场紧张局势，并随时准备在必要时作出回应，以维护欧元区的价格稳定和金融稳定。声明强调，在任何情况下，欧洲央行的政策工具商都完全有能力在必要时向欧元区金融系统提供流动性支持，以保持货币政策的稳定。矽谷银行历史性的倒闭为该行业带来了冲击，并引发了经济学家对更大范围危机的担忧。高盛银行预测，在银行业发生动荡之后，未来12个月内美国经济衰退的几率增加十几个百分点，预测数字是 35%。 经济衰退的担忧仍然普遍存在，部分原因是美联储试图控制通货膨胀的加息方案。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上个礼拜在参议院听证会上表示，过去两个月的就业数字和经济增长热度超过预期，如果经济指标表明需要加息，美联储将继续加息。但这些评论是在矽谷银行倒闭之前发表的。矽谷银行的倒闭部分归因于利率上升。高盛经济学家这个礼拜表示，预计美联储不太可能会在这个月加息，因为他们被银行带来了压力，但高盛仍然预计加息将在未来几个月发生。洪都拉斯总统加斯特罗3月14号通过推特表示，他已经指示外交部长处理与中共政权建立正式关系事宜。该国外交部长恩里克雷纳15号表示，这个决定是出于务实而不是意识形态考量。他告诉媒体知，洪都拉斯要求台湾将每年5000万美元的援助加倍，并且重新调整洪都拉斯即欠台湾的6亿美元债务，但没有获得积极回应。如果同中共建交，洪都拉斯将成为蔡英文任内第9个与台湾断交的邦交国。台湾外交部15号召见洪都拉斯驻台大使布罗德表示关注，并呼吁洪都拉斯谨慎斟酌，勿落入中国圈套，做出损及台红双方多年犹豫的错误决定。台湾政治评论家黄鹏浩对此表示，对于这样的一个要求，我们台湾方面当然觉得这个是个无底洞，就算现在满足他们，在未来亦很难维持住这样衰索无道的国家。蔡英文总统有非常明确的一个立场，就是我们不以这种金钱收买的方式来争取和其他国家的外交关系。矽谷银行的中国客户这个礼拜较早时被告知，所有客户服务问题将由其加州总部处理。过去他们都是直接与该银行的北京代表打交道。华尔街日报星期四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说，矽谷银行中国业务的负责人曾称，在上个礼拜矽谷银行总部被美国政府接管后被解雇。矽谷银行虽然被定性为一家区域性银行，但它的国际业务却非常发达。根据年度报告，截至2022年底，该银行超过8500名员工中有五分之一在美国以外，它有139亿美元的外国存款，这些存款不受任何联邦或州的保险制度约束。熟悉矽谷银行在中国运作流程的人士表示，矽谷银行是中国的最大卖点之一，是它能够在短短一到两个礼拜内为客户开设美国支票账户。对于一些大银行来讲，为外国公司开立账户需要更长的时间。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